弟兄姐妹平安，
离开你们四个礼拜了哈。这次回来好像看你们笑容特别的可爱，是不是因为考试考完的关系？OK， 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还是朋友们。如果今天是你们第一次来，如果你们还会在香槟待一段时间，非常欢迎你们能够来到我们的教会跟我们一起聚会。如果你没有固定的教会的话，我们也盼望你把这个教会当作你属灵的家，每个主日跟我们在这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好，我还看到一些老朋友哈，志正，欢迎你回来，离开我们一段时间了。OK， 学习结束了，有很多的，我看到好像蛮多的家庭都离开了，可能出去度假。那我们中间呢也有一些学生回家去了过节，还有一些学生呢听说你们准备去那个CWC 去参加那个读经营啊门训之类的哈，去参加训练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更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前两天就是上个礼拜，当我们听到说我们教会里面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教会，我们要办这个24号晚上，我们有一个圣诞的这个感恩聚会，在感恩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希望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聚集，然后我们来纪念，来庆祝我们主耶稣的诞生。可是在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安排的同工就觉得好像人手有点不够，后来我们就告诉王翰，然后呢，王翰就告诉这些。要去这个读经营的那些弟兄姐妹，就据我所知道，大部分的人，很多人都愿意留下来帮助教会做完了以后他们才走。哇，我听得真的很感恩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每次都说我们要爱神， OK， 爱不是一个放在嘴巴上的，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恩典，他让我们能够表现出来我们对他的爱。那通常来讲，我们怎么能够表现我们对他的爱呢？是因为我们爱他的教会，我们爱他的家。OK， 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留下来，愿意来在这边服侍，然后才去参加这个培训的话，我觉得其实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个去培训的目的。因为去培训就是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爱神，怎么样爱教会。所以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还没有去就已经开始学这个功课了。另外我还听说他们准备在下面这几天要到校园里面去发那个传单，邀请那个一些就留在这边的学生们，希望他们能够来参加。我听了也很感动，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的话，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哈。好，所以我们在圣诞夜的时候，我们有24号晚上，我们是有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一般来讲，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唱诗歌，我们读圣经，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纪念主耶稣在2000多年以前他怎么样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的罪他来了，来到这里，然后最后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来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出城的话，如果你还会留在香槟的话，欢迎你们那天晚上能够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感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生的最大的盼望，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那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还有一门特别的课叫做神学的课。那神学的课大家都觉得说，哇，神学的课是专门来研究神，有关神的事情。在我认识的很多人里面其中有一位是神学家，他是在一所大学里面教神学的。我这位朋友很有意思，他每一次跟我讲话的时候，他都把眉头皱得非常非常的深，然后每讲一句话的时候好像那个悲天悯人那种口吻啊讲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的心中神学家是什么样子，也许你们每一次看到神学家都是一张照片， 在那哇很严肃，哇讲到上帝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严肃，是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每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在默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所做的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知道他，更多的经历他。所以真正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学家。我讲这个话不是要让你们自己觉得骄傲，因为认识神其实是每一个神要他属他的儿女要学的一门功课，而不是哪一个人还是某些人他特别的一个恩赐，是他要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能够学习，从圣经里面，从祷告中，从默想中，更多的知道他，更多的了解他。好，可是问题是在这里，认识神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吗？容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我常常在有一次，我记得我跟一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就特别做个比喻，我说我们想认识上帝，就好像蚂蚁想认识我们一样，有多难啊？怎么可能啊？你想蚂蚁他们怎么能够了解我们在做什么东西啊？可是我觉得那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还不止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可是神是无限的，所以真正来讲，蚂蚁要了解我们，比我们要了解上帝还容易。我非常非常同意他的比喻，是真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被造的，被一个造物的，被造出来的一样东西，想要来了解一个造物主，你想有多难，对不对？从我们的渺小要来了解他的伟大，从我们的有限要来了解他的无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真正来说，当真正的我们来想到我们了解神的时候，我们要心里存的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很多都是片面性的，很多都是局部性的，我们真的没办法完全的了解他。虽然是这个样子，可是神还是要我们努力的学，让我们能够从了解他里面能够更因为知道他的伟大，知道他的信实，我们真正的从心中发出感恩和赞美。在神所有的启示里面，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能了解他，所以他启示我们。可是在他所有的启示里面，有一件事情是让我们人最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居然有一天他愿意变成了一个人的样式，他降生到人间。更奇怪的是，他降生到人间的时候是一个婴孩的样降生来。那这件事情呢，是我们人一直想不通的。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他为什么不从别的方法来施行救赎呢？他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他从在玛利亚身上怀孕，然后到了人间生下来？你知道吗？因为我最近呢，一群跟依琳有一个小女儿，所以有时候我去看看他们。你知道做个 baby 不简单啊，啊，真的不简单。为什么？他唯一能够表达的什么就是哭。他一哭，你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是尿片要换了呢，还是肚子饿了呢，还是哪边不舒服呢？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呢，他就用他的哭声，有让你来知道他的需要，然后。我看照顾他人就一直想到底是什么，应该他肚子饿了吗？想吃这个吗？想吃那个。可是我真正的想，每次在照顾他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来到世上，真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到世上？我真的想不通。那今天呢，是圣诞节前面的一个主日，那在这个主日里面，我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教会全部都是在讲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两本福音书是提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一本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特别讲到说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过来 ，OK， 然后来寻找这位生下来就做犹太人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带了黄金乳香窝要来敬拜他。哇，这非常非常温馨的一个故事，因为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主降生的时候，有一些说这个东方的博士跟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博士啊，他们所谓的博士是指到那些星象家，他们看到天上的星星，他们看到有一颗特别的星，他们知道有一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已经降生了，所以他们就带了这些东西来敬拜他。哇，我就觉得真的是，当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听虽然是好像大家都知道降生在马槽里，可是有一些人就知道，上帝就启示了一些人，他们就愿意经过很多很多的难处来跑来寻找，找到主耶稣来敬拜他。哇，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本福音书提到的是在路加福音。那今年呢，因为我们在读路加福音，我知道上个礼拜你们刚刚读到第14章 OK， 所以我想既然我们在读路加福音，所以今天的信息我们就根据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记载主耶稣降生的这段经文，选择今天的经文，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好，因为今天是圣诞节前面的这个主日，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就是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七节，路加福音的第二章1到7节。那这七节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这经文，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一起开口的来念这七节的经文，好不好？好，预备好，我们一起来念。来，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游。名叫波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的时候，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下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好，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讲这七节的经文，因为这七节经文要讲的话我们可以讲很久，可是我至少这七节经文，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三件事情。这七节的经文是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谁记载的呢？这是路加记载的。可是在路加福音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路加是怎么记载的，他是经过了详细的考察，换句话说，他虽然是一个医生，可是呢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历史学家，因为他把这个主耶稣降生前后的事情好好的查究了，查考了，然后呢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当路加写下来的时候，他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考察，然后呢把这件事情写下来。这件事情写下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在一个这一段时间的，是什么时间呢？就是在该撒雅古士都做皇帝的时候。那该撒雅古士都做皇帝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是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间不是一个人凭空想起来的，哦，哪一天写的，这是根据历史是有记载的。而且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当初的约瑟和玛利亚不是住在拿撒勒吗？他们怎么会到伯利恒去呢？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皇帝，罗马皇帝，他下了一套命令 OK， 叫每一个人都要回去报名上册，是这个原因。所以虽然玛利亚怀孕已经很重，可是他们皇帝的命令，罗马皇帝的命令，他们必须要遵守的，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拿撒勒。虽然身孕很重，还是要走差不多90里的路到了伯利恒。 那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呢，就生下了耶稣基督。可是在这件事情之前的700年，已经有一个先知，他已经预言了，他说将来在伯利恒会出来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呢，他要统治以色列。可是这位先知讲的不只是这样子，而且他说从伯利恒出来的这位君王啊，他的根源是从亘古就有的，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在世界没有创立之前他已经存在。哇，这个你知道吗？当这个先知在700年以前预言的时候，罗马的皇帝知不知道？他当然不知道，他怎么会晓得？可是神他的大能，他就经过各色各样的事情，他各样的安排，就让约瑟和玛利亚那时候离开了拿撒勒，到了伯利恒。在伯利恒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应验了那个先知讲的话。这是我们真的，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到我们的神真是非常奇妙的神。好，第三件事情，我不晓得你们对这个皇帝，这个罗马皇帝有知道多少。这个皇帝的名字叫做该撒雅古斯都。 OK， 大家听了以为说该撒是什么意思啊？该撒就是罗马皇帝嘛，对不对啊？那雅古斯都是什么？你以为是他的名字吗？对呀，是他的称号。很奇怪，没有名字这边的，就是给他一个特别的称号。为什么特别的称号呢？因为这个皇帝很特别。这个皇帝啊，他在罗马帝国里面他做了45年的皇帝，他非常有军事的天才，有政治的手腕，所以他在他那个时候，罗马非常帝国是非常非常的兴盛，他们打败了埃及，所以他那个领土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在那个时候人民对他非常非常的崇拜。后来他把所有的统治完了以后，他们给他的一个称号叫做雅古斯都。这个雅古斯都是什么？啊？啊？我告诉你啊，别人不知道，我想我们从国内来的一定知道，民族的救星。OK， 这在国内啊，你只要提到人民民族的救星，我们就知道是谁。OK， 好，为什么？这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用这个名称，大家一讲就知道这位皇帝是谁。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其实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雅古斯都还有一个意思，其实是变成好像人家他要人对他好像对上帝一样，对神一样，所以他自认为他自己是神。所以人家说该撒是主啊，这个罗马的皇帝好像是一个神一样的，其实有这个味道。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真正的救主降生，这是很奇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这位皇帝他要靠他的势力，他要靠他的手腕，他要靠他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统治人民的时候，一个人类真正的救主他降生。可是降生在什么地方？降生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面，降生在一个马槽里，大家都不知道。我不晓得你们对于主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有什么想法。我们每一次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喜欢演那个尤其孩子们最喜欢演那个主耶稣基督降生。哇，弄一个小篮子啊，然后稻草铺着漂漂亮亮啊， baby 生在里面。其实如果你们真正知道，其实马槽是什么？马槽是喂马的地方。 OK， 绝对不是一个真的垫得很舒服的鸭绒被啊什么，没有的。 OK， 我每次在想说，哇，一个来拯救我们的救主，一个天上的神，他就用这种卑微的态度他来到世上，这跟世界上的皇帝想要统治人的，要人家尊重他的，有多么多么的不一样。好，那这件事情呢，在一个小城里面生了一个 baby， 好像跟平常的事情都完全一模一样。 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在第八节到第二十节，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婴孩的降生跟别的是不一样。这个婴孩的降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救主。好，所以我们今天花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就是从第八节到第二十节。好，那其实呢，这段经文我可以说弟兄姐妹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OK， 也不知道就是说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读了很多遍，所以我们对这段经文其实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我在想，我们没有思想这段经文之前，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大好的信息跑去告诉这几个牧羊人？为什么？那换一个方法来讲，就是说今天比方说神跟我们讲说啊，香槟华人教会弟兄姐妹这样子，我们要宣布一个大好的消息，那我就交给你们负责，你们来看选什么人来 make announcement。 那我们一想，哇，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世界上的救主降生啊，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宣告呢？用什么派什么人来做这件事情呢？哇，我想啊，我们的同工会都不敢决定，说这样吧，我们来开一个会员大会来决定好了。那我们弟兄姐妹，你们先回去好好祷告，看看我们能够想出什么最好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回家祷告，你想你用什么方法来宣布这件事情？啊，你说牧羊人有什么不好呢？牧羊人并不是什么不好。牧羊人你知道吗？雅各就是牧羊人，对不对？雅各替他的岳父做了14年啊。还有呢，摩西也牧羊啊，对不对？摩西在旷野里面牧羊。还有大卫呢，他以前是牧羊人嘛，不是吗？对不对？连我们的主耶稣也说，他说我是好牧人，对不对？所以牧羊人并不是什么不好。可是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因为很多的牧羊，就是以前的人是自己家里人看，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呢，已经常常变成有很多人是去雇别人来看 ，OK， 好，变成一个现在来讲是变成一个职业一样 ，OK， 那什么人来担任这个职业呢？那最主要是看这个职业的要求是什么。那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普通的人，就这个牧羊人把这个羊带出去的话，他要替这个羊找吃草的地方，找喝水的地方，然后呢，就常常带着他们到比较远的地方去。那既然走了很远呢，他们就回不了家。那回不了家呢，到了晚上怎么办？他们晚上要围在一起 ，OK， 然后呢，要轮流看，把那个羊要围在那边。为什么围在里面呢？第一个，不要羊迷失了。第二个呢，不要别的野兽来吃掉，然后第三个呢，不要别的坏人来偷掉了 ，OK。所以呢，他们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嗯，我有时候我常常看到这个弟兄姐妹在这个 Facebook 上抱怨，我记得有前一阵子我看了一个姐妹抱怨，她说：“哎呀，我真希望我的工作是下班的时间可以按时下班。”我就在想。是啊，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嘛，对不对？早上上班啊，9点钟上班，然后5点钟下班，回到家里呢，好好吃顿晚饭，休息休息，去参加一个 party 还是参加 fellowship， 然后呢，晚上回家睡觉。可是牧羊人并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他有这么辛苦的话，你可以想象到，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人不多。所以在那个时代的牧羊人，大部分是没有受教育的 ，OK， 而且呢，比较贫苦的，因为他们常常经年累月在外面，所以很多人，因为他出去走了很久才回来，所以大家常常很容易忽略到他们。好，我刚刚讲了牧羊人的事情，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问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神让我们香槟华人教会来决定来选一个人，选一批人来做这个 announcement， 那我们会选谁？我想大概伊利诺伊的州长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啊？那至少也选一个香槟城的这个市长啊，那起码也应该 UIUC 的校长，对不对啊？如果不讲这些政治人物啊还是教育家的话， 那我们宗教界的话，在当时的宗教界里面最有名的是什么？是大祭司嘛，对不对？还有法利赛人嘛，文士嘛，应该让他们来宣告这些事情啊，怎么会去选到一批在野地上的牧羊人呢？好，好，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想象得到，哪一个人生了一个 baby 是这个变成全世界的新闻？谁呀？哦，对了，英国王室啊，对，没有错，你知道英国王子 William 哈、啊，跟他的太太叫 Kate， 对不对？好，生了一个 baby， 哇，大家照了很多很多照片哈。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是找什么人 make announcement？ 他们是找了几个牧羊人吗？还是找了几个渔夫呢？还他们到底是找了什么人来宣告，跟世界宣告这件事情呢？找什么人？我们来看一下照片。这张照片是什么？他们刚出院哈、啊，哇，抱着 baby， 你可以看到那个做妈妈的全神贯注在这个 baby 身上 ，OK？ 这个做爸爸的是干嘛？举着手，你想是在祷告还是在干嘛？好，我们看下一张，哇，在跟人家打招呼啊，这么多的人在那边啪，全用拍照，啪啪啪啪，一张照片一张照片啊，然后看下一张，放礼炮。哦好，再下面一张，还有阅兵呢、啊，哇，你知道吗？我不敢讲说是全世界各地方，可是我真的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很多很多国家都在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好，这个英国一个皇室其实是没什么，对不对？生了一个 baby，OK，、okay, 在这个全世界上变成好像很了不起的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降生的话，你想应该那个什么样的 announcement， 应该怎么样来宣告，那应该是不得了的一个宣告，对不对？好，所以从今天的经文里，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就是说这几个牧羊人，他们既然也没有学问，又没有身份，又没有地位， OK， 那也没有很好的家世，他们到底为什么神要选他们来宣告这件事情？今天早上我就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神拣选了这几个牧羊人来宣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好，我们看下一段。好，那今天是这个我看哇，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念，我想没时间念，我们就直接讲好了，不念啊。那这边呢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边呢我想提醒姐妹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第十节，我们就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们就不讲了 ，OK？ 因为那其实就是那牧羊正在看的时候，忽然天使出现，然后告诉跟他们讲，叫他们不要惧怕。那牧羊人怕得不得了，忽然天使出来了 ，OK？ 你知道牧羊童这个孩童，我们可以想到一定是很平常的，就是也不是特别指派的什么。他忽然看到这么一个情景，他当然很怕。那个天使就对他们说什么？他说不要惧怕。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也说我们不要惧怕，为什么？因为有主在我们的旁边，我们就不惧怕。那这个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是告诉他们什么？他说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换句话说，当天使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时候，是要告诉他们一个大喜的信息。你知道大喜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就是这好消息嘛。那好消息是什么？其实就是福音这个字。OK， 换句话说，这个天使要把这件大好的消息告诉他。这件大好的消息呢，是关乎万民的。换句话说，不是只给以色列人。这一件好消息是给世界上各民各族的人。好，那为什么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我们看第十一节，没有，下面太快了啊！第十一节，为什么是？因为他说，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OK， 这句话是真的非常非常伟大的启示。这些牧羊人，他们怎么知道 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们不知道，就是这些天使告诉他们的。这个天使告诉他们说，在这句话里面，第一个告诉他们，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就是在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在哪里发生呢？是在大卫的城里，其实就在伯利恒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救主的降生。那特别用了三个名词来形容，第一个是叫救主，就是降生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位救主。 OK， 什么叫救主啊？就是来拯救我们的，拯救我们什么？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不是拯救我们不要考试， OK， 也不是拯救我们不要交作业，他是让我们不受罪的捆绑。今天唱诗歌也是一样，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罪恶的捆绑。其实拯救我们就是让我们脱离罪恶，进入到神光明的国度里面。第二个名词是主，这个主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一共出现了大概6000多次，每一次的出现是指到神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一位有一位降生的，他是神， OK。 然后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当初神允许的，说将来有一位救主要来救以色列民， OK。 那这位救主的名字，特别的名字叫做基督，也是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这一位基督呢，他有三种不同的身份，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他也是先知。那所以这个特殊的人呢的名字就是叫基督。那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一位要将来拯救以色列民族的这一位基督，这一位救主，要救世界人类的救主，这一位神，他今天降生在大卫的城里。哇哇，我觉得这是真的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买礼物送给我们的朋友，可是这一位是天上的天父，他把他的爱子送了给我们，当作他的礼物送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离开罪恶，可以与他和好，可以成为他国度的子民，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可以成为他神家里的人。哇，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礼物啊！好，我们一起来念下面这一段经文，来，弟兄姐妹一起念，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直讲救主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救我们脱离罪恶。罪恶的原因是什么？罪恶的代价是什么？公价是什么？是死啊。 OK， 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犯了罪以后，死就变成我们的公价。可是这位主救主来的时候，他让我们怎么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再死亡，我们呢是反得 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哇，弟兄姐妹，你能够想象到还有什么礼物比这个更好的礼物啊？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神特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这些牧羊人。 OK， 好，然后呢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好好，还有时间。好，这边这一段经文是说什么？他说，他告诉他这些牧羊人说，你们要看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个就是记号。换句话说，他不只是告诉他们说有一位降生了，而且告诉他们怎么去找。怎么去找呢？就是一个 baby， 他是用布包着的，然后呢是躺在马槽里。我不晓得那一天在那个伯利恒村子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 baby 可以生下来，不知道。可是生下来放在马槽里，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特别的记号，让人家看到了根本不用怀疑。 OK， 为什么呢？当你们学生不能讲， OK， 我又问这边做父母的好了，你 baby 生下来的时候，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放什么地方？放在一方，放在家里最好的地方嘛，对不对？明远好了，明远 baby 还没生， 你帮他准备什么啊？好多好多东西啊，小孩睡的床，小孩的衣服，就做父母亲的老早都准备好了，不是说到了那天生下来，哎，没地方搁，就搁在这好了，不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还一个 baby 还没生下来以前，从怀孕他知道怀孕开始那一段，就一直在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就一直在安排这件事情，所以放在马槽里是绝对不可，就是在那个时候都不是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牧羊人到了一看，他们就知道这个是绝对的，对吧？不用再怀疑说，哎，还有没有第二个 baby 放在马槽里？不需要了。OK， 好的，好。那第十三节，这个时候忽然就说什么？说有一大堆的天兵来。OK， 天兵是什么？就是天上的军队。OK， 天上的军兵。那他们呢？不是来打仗的，他们是来赞美神的。那他们怎么赞美神？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哇，好！这些经文呢、啊，我希望弟兄姐妹，我就想跟弟兄姐妹多讲两遍啊。这些经文，其实你可以发现，其实有点平衡的对称。OK， 换句话说，一个是说在至高之处，那一个是在指到在地上，那第二个呢是讲荣耀，一个是讲的吗？平安。那第二还有一个呢，讲的是什么是属于神的，还有另外一个呢，说是属于什么呀？他所喜悦的人。 OK， 所以这是一个对称。可是如果你们真的仔细看那个下面有古卷做什么，看到那个字没有？有古卷哈。换句话说，在以前的经文翻译里面，他们翻译什么？他们就说在天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可是在地上呢，平安怎么样？喜悦归于人。 OK， 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哎，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到第一个是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OK， 那第二个是说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OK， 我觉得弟兄姐妹你们真的很好，一定要注意哈。以前的翻译是说荣耀在至高之处是归于神的，可是在地上呢，平安喜悦是归于人的。后来很多人，大部分的解经家发现这样翻译是不对的，真正根据原文，就是真正他们查考了完以后，现就是你可以看到差不多200年以前的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还是这样翻，可是现在的 NIV 翻译已经不这样翻了，已经翻成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平安不是给所有的人的，平安只给一种人，是什么？是他所喜悦的。好，现在问题是谁是他所喜悦的？阿们，属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能够今天好好记得这句经文。 OK， 荣耀是上帝的，人很奇怪，人很想要荣耀，可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荣耀是属上帝的，可是在上帝荣耀里面，他给人的是什么？他给人的是平安。你知道平安是什么意思？平安什么意思？平安不是说哦保平安不出车祸不买一个保险，不是这个。平安是什么？是可以我们可以面对面见到神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恐惧，而且我们心里有满足的喜乐，你知道吗？那个是平安。弟兄姐妹，多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当我们不让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见到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害怕的，恐惧战惊。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罪，可是当我们认识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再见到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多好的一件事情啊！好不好？好，好不好？哎呀 ，OK， 好。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好，那这头一段呢，这八节到第十四节，让我们看到天使告诉牧羊什么人什么一段话。那从十五节呢到二十节，是告诉我们牧羊人听了这一段话，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哈，那反应是什么？就是说，当这些众天使离开以后，他们彼此对说，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一个人来做这件决定的，他们是彼此的对，就是每一个人都讲一模一样的话，他们想法都是一样的。他们说什么东西？他说我们要往伯利恒去。OK， 为什么要去伯利恒？要看怎么样所成就的事。换句话说，这一件美好的消息，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要到那边去，我们要去看。OK。虽然他们是没有学，也许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OK， 可是，在以色列民族里面，他们从小就知道说，上帝允许过他们，将来有一位救主要来到他们的中间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不管经过多少的苦难，不管对被亡国了多少次，他们一直在等待，他们一代又一代的等。什么？就是等这位救主的降生。所以在犹太人里面，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说，将来有一天这位救世主要来到他们的中间。今天他们忽然知道来了，他们就急急忙忙的要去看。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另外还有一卷书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OK， 那一卷我们讲了几个博士来，可是当这几个博士来要拜主耶稣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非常非常奇妙的情况之下，他们居然先到了耶路撒冷去。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一直在问一件事情，他们就说，那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是在哪里呀？当这些几个东方的博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这种问话，当初不但是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知道，其实呢，在那个时候连希律王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希律王听到了以后，他就把所有的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问他们说，那基督应该降生在什么地方啊？那他们就回答说，哦，应该降生在伯利恒。然后连希律王都告诉这些几个这个博士说，哦，你们就到伯利恒去好了，因为这个圣经里面记载是就在伯利恒降生的。还跟这几个博士说，你们看完了以后，你们拜完他以后就回来告诉我。告诉他干嘛？他是不怀好意，对不对？好，我们都知道。我不是跟你们谈这件事情，我是想跟你们讲的，就是说这几个东方博士到了耶路撒冷，他就讲完了以后，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很多很多人知道，很多很多人知道，说从东方来了几个博士要来拜，而且他们知道说这些人已经到了，而且他们要去寻找。换句话说，他们看到那颗心，他们知道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已经要降生了。那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是干什么的？他们是教导弟兄姐妹的，对不对？有关律法，对不对？他们懂不懂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预言？他们懂得很啊，不然他们怎么会讲哦应该生在伯利恒？他们都知道。可是当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有多远？你们知道？六迈要走多久啊？你们讲啊，六迈要走多久？啊，两小时最多了。OK， 这么大好的消息，走两小时他们要去看，有谁去了？一个都没有。如果他们去的话，圣经就会记载，他们听到了，怎么样？还是坐在那个地方，还是在教导百姓啊？我们要盼望，我们要等待。换句话说，他们嘴巴一直说他们要等他们，其实呢，他们有多渴望，我就觉得从这些牧羊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他 这边说他们急忙去啊，他们马等都没等，他们就跑去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真正对一件事情的渴望你是有反应的，不是光嘴巴里说说的，是你真的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你是真的有反应的。好，我们看第十七节，还没有，快，太快了一点。好，十七节，好，这边说，既然看见，他们就跑去了，这牧羊就去了，他们就真的就看到约瑟跟玛利亚了，真的看到那个婴孩了。然后他们看见了以后，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我不晓得他们怎么传，他们很可能呢，如果主耶稣他们是在这个饭店里面的这个马槽里面 OK， 他们很可能跑到饭店里面那个客厅跟大家讲，哎呀，我们刚刚看到天使怎么讲了半天，对不对？他们如果更兴奋的话，他们可能跑到每一间房间去敲门，砰砰砰砰，打开门说，哇，天使跟我讲什么话。你想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些人，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嘛，对不对？有的人真的很 exciting， 可以想象得到。那有的人呢，说神经病，把门一关啊。我常常在想，这种情形真的，我在想，按照比喻的话，我们中国人怎么能够了解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一件事，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当我们正在一个地方。村庄里面还是一个小城市里面，忽然听到日本人投降，在外面敲锣打鼓说日本人投降了，什么人高兴？关心的人高兴，对不对？你真的关心这件事情你就高兴，如果你不关心了你根本不高兴。我真的看到神为什么告诉这些牧羊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关心，而且他们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到处去宣扬。你知道，做一个基督徒啊，跟人家做见证，其实是一个非常什么 natural 的事情，非常自然的事情。你看到了上帝的恩典，你领受了上帝的恩惠，你怎么能不说？你非说不可，对不对？对不对？对啊，好 ，OK， 好。我想问你们，你们上次什么时候跟人家传福音呢？啊，多久以前？过两天王翰要带一些人出去到校园去传福音啊，你们有兴趣的人跟他联络。OK， 好，好，我们再看下面。好，那这边跟我们讲了两种人啊。第一种人呢，听见的人就诧异牧羊人之人对他们所说的，不同的人听到有不同的人。有一种人是诧异啊，有这种事情吗？真的吗？然后呢，门一关又回去睡觉去了。OK， 那第二种人的反应是什么？是像玛利亚一样，他把这些一切的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OK， 我常常想，玛利亚真的是不容易，你知道吗？因为其实他那时候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我们当然不知道他的年龄，可是跟他们一般人的推论，他那时候可能只有13岁到16岁，这个忽然之间没有结婚 ，OK 就怀孕了，然后又生产了，然后又忽然又天使跟他说什么话，然后这些牧羊人又跟他说什么话？你想他一下收了这么多的 information，OK 他要好好的来想。我常常想，我讲这个话，也许做先生的不一定能够了解。做这个现在念书的更不了解学生的啊，可是我想做妈妈的真的可以知道，当你这个 baby 生下来的时候，你看着这个 baby， 你心里有多少的想法？你要想，你要怎么好好去养育他？你要怎么好好去带领他？怎么教育他？哇，我想每一个母亲的心里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啊，现在的妈妈还没有生产以前呢。就已经念了很多的这个 baby book，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怎么样教养孩子 ？OK， 念一大堆的书， 我在西雅图有个朋友，他很有意思，啊，他的儿子娶了一个媳妇，生了个孩子，他跑每一次去搞他那个孩那个孙女儿的时候，那个媳妇都说不对，妈，你回去读三本书，读完这三本书你就知道你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打是不对的。他说我现在都怕了。我一搞什么又来三本书要我读，我心里想，嗯，我们以前带孩子的时候一本书都没念哈，我想到我父母亲带我的时候也一本书没念。那前两天我在这个Facebook 上面看到有一个人说，现在应该怎么样做一个最好的父母亲？他登了一篇文章，我就去看，看了两分钟，我就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美国的孩子这么不孝顺父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完全是要求父母怎么对孩子，从来没有讲一点，就是说孩子应该学什么。啊，我真的觉得真是很可惜。我常常就觉得，啊，身为中国人是很有福气的。我真的觉得神特别的恩待中，我们华人啊，让我们在很多方面能够理解到说，连圣经的实践里面都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啊。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天使啊，不是，就是说这些牧羊人回去了。换句话说，这些牧羊人他们把这个好消息传完了以后，他们做什么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回去了。回去干嘛？回去牧羊。他们不是回去说好回家去睡觉去了，不是，他回去牧羊去了。我常常讲，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很多的人对我们基督徒有个误解，他老认为你们基督徒一信主了以后，然后你们什么事都不干。 OK， 其实不是的。基督徒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你信主了以后，你好好的回到那个行业，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因为你的人生观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 OK， 那然后心充满了感恩赞美我们这位上帝，这就是牧羊人所做的。今天早上我大概已经过了一点时间，好，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段经文。我真的盼望这几个牧羊人所做的，让我们真的想清楚说，上帝到底在看重什么？看重一个人，他看重他的是，到底是他的身份呢，是看重他的地位呢，看重他的学问呢，还是真正看重我们对他的心？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么一段宝贵的经文。